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每一天我们与人相处交往时，我们所看见所记住的都是别人的好呢，还是别人的坏？倘若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坏，记住别人的坏，那么肯定的，我们的人生会过得很痛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更多的去欣赏别人的好，记住别人的好，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心的人。今天凌云和你分享，记住别人的好。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犯同样的毛病，就是别人对我们有十个好，有一个不好，前面的十个好就会被我们全部抹杀。当我们记住了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当我们记住了别人怠慢我们的地方，于是我们越看这个人就越是满身缺点，越看这个人越是不可理喻。而别人恰恰是一面镜子，我们对他凝眉瞪眼，镜子反射回来的也是瞪眼凝眉，于是我们都互相看不顺眼了。别人原本是小小的缺点，在我们眼中无限放大了，我们看这个人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必先拔出而后快。记住别人的好，对他们的缺点宽容一点，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满眼都是别人的好。我们的心里记住别人的都是美好的一面，那么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就会越来越美好。记住别人的好，就会拥有更多的朋友。记住对方的好，放大对方的好，关系就会更加融洽亲爱。记住别人的好，这个家庭一定会其乐融融。记住别人的好，怀抱一颗感恩的心来生活，远比记住别人的缺点毛病，怀着一颗怨恨之心痛苦的生活要强上几十万倍呢。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记住别人的好呢？总是记住一个人的坏，那样只能让自己整天生活在不快乐之中。学会记住别人的好，让感恩时时装在心里，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开心快乐的人。在圣经中有一个人常常会记住别人的好，会欣赏别人的好，会称赞别人的好，他就是保罗先生。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们说，每逢想到你们，我就感谢我的上帝。 每次为你们大家祷告，都怀着喜乐的心，因为从开始的一天到现在，你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一直都协助我。保罗写信给他的好朋友腓利门的时候，对他说：腓利门弟兄啊，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提到你，常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我听到你对所有的信徒都有爱心，对主耶稣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啊，你的爱心给了我极大的喜乐和鼓励，所有的信徒也因你而觉得愉快。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从今往后更多的看别人的好，更多的记住别人的好。
爱是一种特效药，人人都说好，不管是发烧感冒，一定治得了。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不知道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是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年龄阶段？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都终将面对衰老，身体的老去是不可逆的，无人可以幸免。当你发现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皱纹赖在了脸上，身体渐渐不再能胜任奔跑，有些事儿再也力不从心了。好吧，人不服老不行。然后呢？你知道生命其实有一个奥秘吗？它能让你的笑意盈满一生，让你越活越像小孩子。请收听拥抱小语，当我老了。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里，凝望着母亲那张大大的彩色生活照，那是从丧礼搬回家的，安放在桌上，旁边就是母亲生前每晚歇息的床。母亲总是对身边的人这样开怀的笑，我常常想学会她的笑，学了多次却仍然学不会。想念母亲，往日的生活片段回放在脑筋。去年此时为陪伴夜间无法入睡的他，我找来一部电视剧《嘿，老头》，黄磊扮演的主角是一个孝子，照顾失智的老父，十分感人。我尤其喜欢剧中主题曲《当你老了》，歌曲中播放着落寞老人的画面，我瞥向睡床上瘦骨嶙峋的母亲，想到他离世的日子近了，就泪流不止。荧幕上的歌词回荡心田：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此刻在回忆的有情无绪间，这歌声仿佛又响起来了。母亲在美国的安宁疗护系统照顾下度过了两年半的岁月，于去年五月底辞世。与她离别后，因为怀念她，我常常流泪心碎。 但心里仍清楚明白，是坚定的信仰陪伴他走过人生最后那段路。我们只是暂时别离，将来还会在天上重逢，因此可以安心。母亲离世不久，我便开始一连串的患病，多次的急诊住院，之后还有医师不断的约诊复查，忽然觉得自己一步就迈入了老年，真是不敢相信，我和母亲相差27年的岁月，怎么一下子就靠得这么近了。不过正因为之前陪伴母亲面对过病痛与挣扎，深切体会到人的软弱，经历到母亲一路靠着信仰赐下的勇气、能力和盼望，我才得以应对病中的忧愁和哀伤，也因此学到要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困境。最近照镜子，我发现自己中年后的身体起了很大的变化，全身从眼睛开始，嘴巴、胸部、臀部全都下垂。吴玲瑶说，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高，真是经典名句。2周前我遇到一位久未见面的老友，问他会不会觉得我老了很多，他说外表看起来还好，难道是你的心老了吗？我忽然记起吴玲瑶的话，人到中年要人老心不老，皱纹长在脸上不长在心上，我即刻警醒过来。当我老了，希望自己善良宽容，难得糊涂，过平淡生活，希望自己能健康，生活还能自理，不会成为孩子的负担，做个温柔慈祥的老人，不会动不动就乱发脾气，有曾经的伙伴陪同散步聊天，一起回忆过去的时光，或在阳光下牵手，或在炉火旁打盹，相互叹息，会心一笑，默默注视着周遭熟悉的一切，有自己独处思考的空间，让一切慢下来，静下来，好好聆听鸟鸣花开的声音。南非牧师穆安德烈深受背部旧疾之苦，等待康复的期间，他激励自己，在面对患难时，他告诉自己，首先，上帝让我遭遇困境，这既是他的心意，我就安稳歇息。接着，他会保守我在他的爱中，并在试炼中赐给我恩典，保守我行事为人，合乎他儿女的身份。然后，他会将试炼化为赐福，从中教导我当学的功课，以他的恩典造就我。最后，他会按照他所定的时刻带领我离开这困境，至于会以什么方式、什么时候，唯有他知道。我在这里顺从他的心意，得蒙他的保守，接受他的训练，按着他的时间。衰老病痛、孤独寂寞时，能有这样一份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圣经上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棕树以长寿闻名，茂盛如棕树是指站得高活得长，黎巴嫩的香柏树又高又长，正是诗人看那些正直强壮不为风吹草动所影响的信徒，会有这样的力量和活力。力量和活力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许多有信心的老年人仍然会有活泼的见证，并能以他们一生的经历来教导我们。经历过病痛的恐惧和失落之后，我愿陪着自己重新活过来， 期许未来的每一天都能爱一回，渐入老境的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的是每周日单元神的叮咛我最爱。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要一起再来分享主的话。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7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7节，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提到我们的使命。还记得我们在第九节提到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这个使命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1节、12节开始就提到我们要用好行为来见证神。所以13节之后呢，他就讲到这个好行为就是用顺服的生活所来表现的。因为当时候彼得所处的那个时代，弟兄姊妹们散居各地，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而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徒不友善，甚至逼迫，造成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各个地方是过着一个不平安的日子。很多的基督徒被压榨，被杀害。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彼得就勉励当时候的这些散居各地的基督徒，提醒他们，即使政府君王他们是再怎么样子的不好，但是仍然你们要用顺服的生活来表达你们的好行为，以至于能够让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怎么样以好行为来宣扬基督。从13节开始一连串的讲到顺服。13节提到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在这个地方，在原文里面他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原文是一个命令句，所以表明这是主的命令。就像大使命，主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的命令。命令是没有选择的，不是你要做不做，乃是你必须要去做的。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学习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在上的君王。顺服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它是 submit yourself to， 意思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放在某个人的权柄之下。有点像我们今天用中文表达，就是让自己臣服于某人，让自己成为某个人的臣服者。我们要了解，在当时候罗马的居民当中，大约有85%到90%都是 奴隶的身份。所以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有60万的奴隶，而这些人他们没有公民权，没有个人的私产。在这种的背景之下，相当多数的基督徒其实当时候也都是具有这个奴隶的身份的。因此在后面18节后面他会提到做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了解，不管是君王跟百姓的关系，或者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顺服的时候，都表明是一种好像是奴隶一样，好像是要向这个权柄者要服侍他，要服从他。圣法兰西斯是在中世纪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差会，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圣法兰西斯他选择他的这一些差会的宣教士，他非常看重顺服，顺服是他们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条件。他会要这些参与的人给他们一些的考验，比如说要他们去种萝卜的时候呢，要倒过来种，不是把那个根放在土里面，而是把头放在土里面。那很多的人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种萝卜呢？这样子种萝卜绝对做不起来的，就自作主张自己把它翻过来。可是最后这些人就通通没有被拣选，圣法兰西斯就是刻意的要从这个试验出谁是真正顺服的人。所以我们学习顺服是主的命令，另外这里也提到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我们是为主的缘故，在13节这也说，在17节提到说我们是敬畏神，所以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这个人，也许你觉得这个人不值得我顺服，这个人很乖谬，但是主要我们看见我们做这些是因为我们要顺服主，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是要效法主的榜样。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看我们顺服的对象是些什么呢？13节讲到一切的权柄，那么在这里提到在上的君王、臣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上帝设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警察，这些管理的，在我们国家里面，不管是管水的、管电的、管各样的，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那么神提醒我们说，我们对这些在上的执政的、掌权的，我们要学习顺服。在罗马书13章1节，保罗也这样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请记得这边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不是人叫他做的。也许我们从表面上看是国家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公司要他做的，可是我们看见那个背后都是神所派的。所以接着他2节就讲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接下来在13节以后所讲到的权柄，他就指的是后面的政府、主人、丈夫、教会的这些牧者等等。那么在18节也提到这些主人也要我们去学习顺服他。我们看到这一些所谓的权柄，不管你是在家里面，你是在教会的里面，你是在公司的里面，你是在社会上面，我们都有要顺服的权柄对象。而这个顺服常常会带来我们生命的祝福和益处。在彼得前书3章1到6节那边也提到，做妻子的 要顺服丈夫。特别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面，家庭的问题到处都是，许多的家庭充满了纷争不和谐，这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不顺服所带来的结果。女权高涨，女人能够撑起半边天，在美国的女权运动都带来了整个世界把上帝所安排的那个次序把它改变了。所以人不按着上帝所教导的所安排的次序，一定带来的是混乱。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面也提到一个例子，提到说这个可拉党，可拉党背叛是以色列会众当中最严重的一次的内部争权斗争，因为这件事情死的人呢超过了15000人。整个冲突斗争的焦点是因为他们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还有亚伦的大祭司的身份。可是摩西和亚伦他们的身份不是自取的，他们是神选召的，所以可拉党公然起来攻击摩西亚伦，阴谋夺权，等于是公然的攻击神，挑战神的权威。所以在民数记16:31-35里面就提到说，当神起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呢，那么那个结果是很可怕的。所以当摩西刚说完了这些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也是在历史上面神透过这个可拉党的背叛对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发出一个警告，我们不要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有这一种轻慢背叛攻击抵抗的态度。我们不是在攻击人，我们是在攻击神。这一次的事件最后还是亚伦摩西他们在神的面前为百姓们祷告，亚伦为他们献祭，圣经上形容瘟疫才止住。我们看见真是对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从这一个悖逆的社会里面走出来，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更是要用顺服的行为来宣扬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一群悖逆犯罪的人，却是蒙你的恩典我们才成了今天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一生谦卑的顺服的来跟随你，来顺服你在世上所设立的权柄，好叫我们的行为可以叫人归荣耀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
听过了神的叮咛我最爱，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为你的心